诸位善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实斋实斋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。我们这个主题啊，是谈数字教育。数字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国力兴衰的根本。透过数字教育，可以把学生培养成人才。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国家是需要人才的。不管是各企业，或者是办政治，或者办教育，它都是需要人才。可是人才啊，它不是一触可及的，它也不是用应付考试可以培养出来，它必须要有培养的方法。那培养的方法里面呢，我们谈到了就是要有一个逻辑的思维，要有架构式的这个学习，要思考式的阅读，要批判式的思维，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。那我们这次更特别谈到的就是一个发散性的思维。发散性的思维啊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把这个头脑想法发散出去。那这个发散出去啊，并不是胡思乱想、漫无目的、这个天马行空，而是它是有一种可以这个打破框架的思维，但它一定要有很多的知识背景，来自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去补充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可以多角度的思维。所以这一类的人呢，尤其在人工智慧时代的时候啊，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很有创意的，非常稀缺的，是不能被取代的。整个发散性的思维里面呢，它是一种扩散式的状态的思维模式。那他培养的方法呢，他可以是一题多解，他可以是一件事情很多的描述，很多的叙述，它可以是一物多用。那它的特点呢，是流畅性。流畅性呢，就是很机智的，它可以根据一件事情呢，表达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想法。那它也是变通性，就是能够打破思维的框架，举一反三，是融会贯通，很活用的。它也可以是独创性。独创性呢，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它也可以是精密性。精密性呢，就是能够这个顾及的层面更多，而且是很善巧的来处理问题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，有一个实验，有个老师啊，要学生们不准用四边形，可是种下的两棵树啊，每两棵树的距离都一样，可是不可以用四边形，不管你是平行四边形还是正方形啊等等，都不可以的。学生们呢、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每两棵树的距离都一样的，可是又不准四边形，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，其实答案可以是这样的，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在山坡上啊种一棵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是一个立体的思维，它会让每棵树啊是等距的。所以可见呢、想问题的时候啊，不能够在框架里面想问题。虽然有时候在你这个既定的思维模式啊，它可以处理问题的，可是有些的问题啊，是你在既定的模式下你还是处理不了。比如说你手上握有五把钥匙，这个钥匙孔啊，你用这五把钥匙打都打不开的时候，你不能一直重复的每只钥匙都在试，每只钥匙都在试，那是就是既定的模式去处理问题是没有办法的，在现有的框架也不行的，这时候要想办其他的办法把门打开的。那我们一般说发散性思维啊，也是要有一个好奇心，就是一个不断的提问，它也是科学发展的原因。第二个呢，它是一个悟性的启迪，就是说训练自己啊，能够体悟，从甲体悟到乙，从乙体悟到丙，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训练。第三个呢，是一个创意的发想，例如像这个苹果的贾伯斯啊，他就是一个创意的发想，他是把不同领域的来结合起来，好，比如说艺术跟科技来结合起来，这个就是一种很有想象力的，它可以突破这个框架的。但是在创意的发想啊，有时候会难免苦思不能得解，这时候要出去散散步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休息啊，然后激发这个灵感。还有呢，就是集思广益，集思广益啊，就是不同领域的人来看一个问题， 比如说是医生、是律师、是工程师、是科学家，大家来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，都有不同的面向来看，这有助于你这个问题的全面的观察。假如说一个历史的兴衰啊，它不只是一个国君啊，他所用非人，它也包括经济学家来看经济的问题，它也包括货币家来看货币的问题，它还包括说什么税务家来看税的问题，气象家来看气候的问题，都是导致这个国家从兴到衰或者败亡的一些因素。所以看历史的事件，如果不同的专家来做研究分析啊，有助于我们完整的了解一个历史的事件。其次呢，是人格的养成。什么叫人格的养成？就是你发散性的思维，让你培养对问题的观察，多面向的分析，而且能够解决它。其实你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脱困，这个就是一种人格的养成。人格啊，并不只是说自己要求自己不贪不盗不做败坏社会风俗的事情，但人格的养成还包括说你怎么去利益别人，利益别人呢，也还包括培养自己的能力。没有培养自己的能力啊，怎么有可能去利益别人？这两个如果结合起来，就是一个真正人格的养成。一般来讲啊，发散性的思维，像《论语》里面说啊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这里面如之何就说没有这个好奇心啊、哦，如之何如之何就是问到底。它也是一种悟性的启迪。好，它也是问到底的时候呢，它也会有很多的联想，很多的想象。大家如果集思广益啊，来互相脑力激荡，这种如之何如之何会培养自己很多的能力，多面向的观察一件事情，多种的描述。这句话也可以是发散性思维的一个描述。好，那孔子说，如果没有这种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要了解问题的症结，或者是其他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或者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是还有什么陷阱，还有什么瓶颈，如果不去做这样的分析的话，吾莫如之何也已。孔子也说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因为这样的人呢是没办法启迪悟性的，这样的人是很难融会贯通的，很难一以贯之的。发散性的思维里面呢，像思对发散性的思维就很有帮助，因为思它其实就是一种悟性的启迪，它是一种联想力，它有时候是从甲这个地方、跳到乙这个地方，这个跳出去、跳出去框架，可是它是有关联的，它并不是没有章法的。而往往这种跳出去的去想象的时候，往往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而且更有让这个问题解决的空间。在处理问题的时候，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，有时候发散性的思维跳出去去处理的时候，反而更能得到圆满的解决。比如这件事情呢，是本来要双方讲道理，但是你懂得跳出去框架想问题，有时候可能在情上解决问题。思啊，就是这种领悟力的培养，这种联想。在《论语》上面有说啊，子夏问曰啊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。这是蛮有趣的一章。在八佾篇也有说到，说巧笑倩兮啊，那个倩啊，就是 很美的酒窝，再加上巧笑，笑得很美。好，美目盼兮啊，他的眼睛本来就美，黑白分明。盼兮啊，就是左右摇动的时候非常漂亮，好像细丝一样。素以为炫兮呢，素就是白的，这白的包括绢或者是棉纸或者是宣纸，可以画上各种的彩绘，叫做炫兮，各种的彩绘。何谓也？子夏其实在问《诗经》里面的做人篇，何谓也？特别是在问到第三句，孔子说会是后素，后素、就是在这个白的、基础上，白的布、白的纸、白的绢、的基础上各种的彩绘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倩上面的巧笑，在美目上面的盼，素在上面的会，它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孔子回答叫做会是后素，就是你的倩，你的好酒窝，再加上巧笑，你的美目，再加上眼珠很灵活，那真的是就像 白色的质地上面加上彩绘，这样孔子心答得很完整呢，子夏呢就跳出去了，叫做礼后乎。这就是一种悟性，一种发散性的思维的训练。礼后乎、哦、就是跳出去了。礼在什么之后呢？礼在质地之后，就有了质地以后再来行这个礼啊，有了这个质地啊叫做质，行了这个礼啊叫做文，文质彬彬而后为君子。所以孔子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，有的人太重视质，让人感觉到太野了；有人太重视文，让人感觉到太虚伪了。文质彬彬啊，恰到好处，他又有美好的品德，又有进退应对的礼仪，那么他在社会上啊是受欢迎的。你有很好的品质，那个礼仪还包括说你去体会人家的需要，你去感受别人的喜怒哀乐，这两边的合起来，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。所以孔子说启予者伤也，启发我的就是子夏时刻言思矣。思就是一种悟性的启迪，它是一种培养发散性思维的方式。这个思啊，除了《诗经》有这种功能以外，像唐诗也是一样。学鲁老人的《诗阶述唐》啊，是他在唐诗里面选十类，每一类各选十首诗，总共有100首诗。唐朝的诗啊，有48000首，学鲁老人选了100首，这是经典的100首。其中有一首啊，就是郭振的《穷》，穷就是蟋蟀，在秋天里面的穷，蟋蟀。只不过是夏秋像蝉一样鸣叫的虫而已，但是呢，却可以让郭振、啊、有很多的联想力。比如说愁煞离家未达人，就是愁到极处。什么样的人愁到极处呢？就是离家未达，离开家里面未达。为什么未通达？可能是进京考试没考上，可能是事业失败、哦、可能是功名未成等等，就是未通达。那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心酸的，很落寞的，他没办法回到家乡啊去光宗耀祖，他也没办法能够让祖宗啊有光彩，他感觉到很落寞，很伤心，无法去面对护持他的家人。偏偏啊一声声到阵前闻，就是蟋蟀的声音啊，在这个秋天呢、啊、一声一声的蟋蟀到阵前闻，枕头前面呢、啊，被离家乡未达的人，未有事业通达、功名通达的人呢、啊，一声一声的听到，一声一声的听到蟋蟀的声音。坦白讲哈、哦，蟋蟀它只不过是叫而已，它可能是求偶，可能是配合季节的发生，这里面可能是高兴的，但是在伤心人听起来、啊、就好像苦吟。这个、苦吟就是一种心情的体会，是一种。意会、哦、是说、这个时候呢替蟋蟀着想了，这就是一种联想了，他反而替蟋蟀着想，说苦吟莫向朱门里，苦苦的吟啊，苦苦的哀求啊，你这个吟啊就是对身世的坎坷的不满的哀伤，你莫向朱门里，你不要向朱门，朱门就是古代的王侯将相之门，他家的门是高大的，也是涂红色的。那莫向朱门里，为什么叫满耳笙歌不听君？就是他整个耳朵里面整晚狂欢，通宵达旦，听的都是笙歌之音、靡靡之音、欢乐之音，所以他哪里会听你的苦吟？他哪里会听你的求救？他哪里会听你的哀嚎？这里面就借着蟋蟀来说，这些贫困潦倒的人呢、啊，你不必去指望那些朱门的人来帮忙你，来可怜你，他是不会听你的。他享受荣华富贵，享受这个歌舞达旦，都尚且来不及，他哪里会去同情你、可怜你、提携你、哀怜你？不可能的。这里面就很有趣了。诗里面明明只是蟋蟀叫。明明只是一个离乡未达的人，但听起来、啊、却把蟋蟀当成一个落寞的人，拟人化，就你不要这样叫，你这样叫没有人，这些公子哥他是不会同情你的。这是很有趣的，就是那种想象力很丰富的。其实诗啊就是一个很想象力很丰富的，有关联的，跳出框架的。像白居易里面呢、啊，文琼就听到蟋蟀的声音，他说：“文琼唧唧呀， 夜绵绵，蟋蟀叫啊，叽叽叽叽叫啊，夜绵绵，好长哦。为什么夜绵绵？就是因为离乡未达，所以夜绵绵就觉得好长。为什么很长呢？就是睡不着，睡不着，所以觉得夜好长。况是秋阴欲雨天啊，何况是秋天？而且是那个阴，就是这个天色很暗，欲雨天啊，要下雨，所以阴气很重。人家说女子伤春，男子悲秋，秋阴啊，阴沉沉的，让人更感伤。在这个气氛季节的感伤，是因为自己离乡未达，所以在秋阴当中更特别感伤。结果想不到啊，有恐仇人暂得睡，还恐怕这个仇人啊暂时睡觉，真身一向卧床前。蟋蟀的声音呢，还一声一声地传到床前，而且越听越清楚。为什么越听越清楚呢？因为越来越睡不着，所以愁绪越来越多，就越来越睡不清楚。这是古人借着这诗啊，来抒发自己的心境，而且也把蟋蟀拟成这种落魄的人，这就是一种想象力。所以雪茹兰说啊，蟋蟀的声音哀伤动人，讲这个是常事一般的，但是还有不受他感动的，你劝也徒劳，就是说很哀伤啊。可是不受感动的人，你怎么劝他，他都不会感动的。离乡未达的人，跟整晚听歌声通宵达旦人是不一样的。那一般人呢，都是咏蟋蟀的长，就是蟋蟀的哀音动人。但这里像郭振的诗啊，更说他的特别，他的特别就是把蟋蟀当成苦吟的人。而王孙公子啊，是不受感动的。这社会的差异现象，借着蟋蟀的叫表现。所以诗啊，真的是很好，是一个悟性的启迪。所以往往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他可以突破框架的去想问题。《论语》里面呢，《阳货篇》里面就说：“子曰，小子何莫学乎诗？”啊，诗啊可以兴，可以兴呢、啊，就是像前面的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。可以兴，就是可以啊，兴起一个子夏说礼后服，就是中性的本质，可以学礼的这一种体悟。好、哦，跳出去这个诗子以后去体悟。这就是一种创意的发想，可以观，就是借着诗里面去观这个国家的风俗；可以群呢，因为诗都是替人着想的，所以它可以合群；可以怨，就是可以发牢骚，像穷蟋蟀啊，这一首诗就是发牢骚的诗。而且呢，你懂得人情的这种冷暖，懂得去体恤人情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在家里面就能够侍奉父亲。到国家里面呢，就可以跟领导人相处很好，因为借着诗啊是可以通达人情的。而且诗里面都借着草木鸟兽来讲这个你心里面所要讲的，那我们可以借着草木鸟兽啊去悟那个诗的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，也可以去通达诗里面所讲的草木鸟兽的特性，实在太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啊，这些水鸟花草都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体悟、很多的联想、很多的灵感、很多发散性的思维。所以孔子会在《子路篇》也说啊，宋诗三百，《诗经》3005篇呢、啊，被孔子删成311篇啊，其中有6篇呢、啊、是只有《诗经》的题目，没有里面的。那真正的《诗经》呢是305篇，简说是300。那宋诗三百，受之以政，给他办政治，不达就是不能通达。其实国家的政治错综复杂，这里面有内政、外交、经济、财经、农业、教育、国防、科技等等很多。光读诗经是不可能的，但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宋诗啊可以让你有体悟，你不管在各行各业里面啊，你一定要有这个领悟的能力，在你所学的当中啊，领悟到它怎么去运用。尤其你学不同领域的东西的时候，有助于你在一件事情上不同的面向去解决它，不同的面向去分析它。这样的人呢，是一个受欢迎的，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。那如果我们宋诗呢，没有这种领悟力的学习、悟性的启迪、创意的发想，没有这个通达人情， 这样的人呢，就算学识死于四方，也不能专对。专对就是说，你出使他国的时候，你是受命不受辞，接受皇帝给你的命令，可是不接受言辞，因为言辞啊，当场就看着办。所以懂得诗人啊，懂得在外交场合里面，根据你的财经背景，根据你的不同的知识的背景，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可以借着诗来描摹眼前的处境，来描摹国家的政策，来形容两国之交的友谊，都可以借着诗去描述的。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这就讲到两国的情谊等等，借着诗里面去表达，会给对方啊很多想象。这个时候啊，反而不说清楚的比说的清楚更重要更有趣。如果我们读这个诗经啊，没有这样的读啊，叫做虽多亦奚以为，纵然读得再多也没有用的。最后呢，发散性的思维啊，还要有这种集思广益。集思广益啊，就是说不同领域的人同样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，都有不同的面向去解读，也有助于我们集思广益。所以曾子说啊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以文会友就是这个文，就大家各有体悟，各有想法。同样的，我们好友相聚的时候呢，就能够吸收他的想法，吸收他的经验，吸收他的处事的眼光，吸收他的见地，吸收他的格局，吸收他怎么分析问题。以友辅仁呢，这些朋友呢，都是帮助我的，都是帮助我办事业的，都是帮助我成就我的能耐的。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些朋友的相聚。往往朋友相聚啊，办读书会比你个人的读书啊效果实在太好。读书会里面呢，可以增长你个人能力以外呢，这些读书会有志同道合，大家又是不同领域的，大家一起来学经学，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如果都能够合乎这个经义的话，那大家共同办起事情来，不只是有这个中心的思想，而且呢，还有能够各类的面向去处理问题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的发想，这些啊都是帮助我们入世，帮助我们开拓事业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能力培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自助也能够助人，这时候呢，人格就养成了。所以在泰伯里面就说，心于思，立于理，成于业。心于思啊，就是悟性啊，从思里面去培养起来。立于理呢，从理里面啊去了解进退应对，去了解利益他人的做法。成于乐呢，有音乐啊，能够把这些的内涵啊融于在音乐当中去体悟。像我们一般宗庙的祭祀啊，它的歌词就是诗，进退的礼仪就是礼，乃至用音乐来唱诵啊，就是乐。这时候让人融入其中，有很多的发想，有很多的感悟，有很多的体会，有很多的洗涤，人格的养成啊就成就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啊这些古代的经典，如果我们好好的活用啊，也很适合现在发展出来的新的观念，新的体悟，就看我们如何博古通今，如何将两边结合的运用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说的就是发散性思维啊，它像是天马行空，但是呢，它不是不切实际，它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它会问是什么，为什么。要怎么做，而且怎么做当中啊，还包括说过去既有的知识背景，既有的这个模式，还包括说跳出框架去想问题，去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或是去请教各种不同领域的人，他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种脑力的激荡啊，有助于我们不但对问题的了解，回过头来再来读书的时候，又会从很多的角度来读，来体会这个书本的意趣。有时候你还可以发挥啊作者所未尽之意，所以就好比说啊，读那个诗一样，他可以从诗里面去体悟到更多的道理。好，这就是发散性的思维，而这样的快乐啊，是一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。那我们一般说，人工智慧时代里面呢、这样的人是不能被取代的。机器可以大数据运算，可以记很多的事情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联想，去做这样的 这个发散去做这样的这个关联，没有办法的。那这样的人才是最稀缺的，所以上来我们有《论语》里面或《唐诗》里面来说，这种悟性的培养啊，这种创意的发想，还有这个关联啊，像是天马行空的这种想象，这种的学习啊，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很重要的。那当然，他是在培养自己的能力啊，这种能力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助人。所以它也是一种人格的养成。那我们很希望说，透过我们这一段的素质教育的这几大主题啊，能够开发你的脑力，能够这个提升你的潜能，能够发挥你的创意，更能够跟别人的协作，在现在这个领域当中，你更有体悟力的去接收现在各领域的学问，而对古代的典籍啊，你更能够旁征博引的，乃至于用现代的观念里面来去解释古代的经典。当然，首先你必须要了解古代经典的一个核心处的讲法，你这个时候才能够根据你所了解的去补充这些经典，让这个经典的义理啊更鲜活，更能够走入这个时代，而不是随便乱解释的，乃至于这个不合乎这个经义的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说发散性的思维啊，它看似天马行空，其实它还是回过头来会在聚合上啊，还是会有一个结论的。不管你发散出去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跟问题的中心是有关联的。这一段呢，我们会在下集来说，就是发散性的思维跟聚合的思维当中的关系，它两者啊是息息相关的，也跟前面的这种架构的思维、批判式的思维、思考式的阅读都有相关的。你还是结合到问题的核心去解决问题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，谢谢大家。